一个是地位高得不得了的作为王爷的北静王，尊贵非凡的北静王。那他见了北静王以后，我们知道这刚好是一个秦可卿在出殡，是一个丧礼。那北静王看了宝玉，最后要告别了。那么贾赦啊、贾珍啊、贾政，就是这个真正丧家的主人，那就请北静王赶快离开，因为觉得你是郡王，你的身份这么高，你待在这里，两旁的人都肃静，都不能进行活动，也觉得不安。那礼貌上就是请北静王赶快能够离开。那北静王也很谦虚，他就说：“秦可卿就是已经死掉的人，就已登仙界。那登仙界就不论人间的辈分了。所以虽然我是王爷，可是我不能够先行，我不能比灵柩的车子先行。所以他就谦让说，要让灵车先走，然后他才走。那好，就离开了。然后宝玉他们就继续办丧事。可是你大概觉得《红楼梦》里很有趣，这个丧事简直办得像一个郊游一样。你在很多地方看到宝玉跟秦钟更荒谬，就是这是他姐姐的丧礼，你从来看不到他什么悲哀的，他就在那边玩。那么第十五回里面有秦钟跑到庙里去，他姐姐在停灵，然后他就去调戏那个尼姑智能儿，那个小尼姑。所以这些地方大概也说出来，这些小孩子其实对丧事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这么亲的亲人的死亡，可他也没什么感，他就在那边玩。然后里面就描述到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很少到乡下去，那到了乡下以后，看到种田的犁啊，什么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拿来玩。你忽然觉得想起前面有一段是刘姥姥进贾府，刘姥姥进贾府的时候看到钟，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乡下人没有看过钟表，所以他被那个钟吓了一大跳，那个钟会当当当响起来。但其实你现在忽然发现宝玉到了乡下，他看到那个农田里面犁田的犁，他也看不懂，看了半天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就忽然觉得《红楼梦》其实在用一种平等在写人世之间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富贵跟贫贱，从另外一个角度各有他不知的部分，就是从我们会觉得啊，富贵人家他们有钟，那穷人看到觉得自己很自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宝玉到乡下去的时候跟刘姥姥进到贾府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后来看到一个手摇的纺纱车，他就非常有兴趣，他就去摇，就跑出来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骂他说：“你不会动，你在那乱动干嘛？”就骂了他一顿。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被旁边宝玉的随从喝骂，就说怎么这么放肆，宝玉是什么样的人物，你这个乡下女孩子敢出来骂他。可是那个二丫头后来就里面叫二丫头赶快过来，二丫头就走了。我们不知道二丫头是谁，她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二丫头绝对是这个家农村里面的一个女儿，而且那个纺纱车可能是她正在纺的，所以她很生气，就觉得说你们这些有钱少爷来了，然后乱动她的纺纱车，可能她纺了一天给你一摇一摇，那个完蛋了，那个布全部都坏掉了。所以她就骂了宝玉，然后说你们哪里会弄这个东西，你要看我来仿给你看。所以他后来就摇这个仿车给宝玉看。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宝玉看到二丫头，然后也觉得二丫头很特别，这个特别不是他在富贵人家看到的那些每天穿绫罗绸缎的美，而是一个朴素的乡村的可能大辣辣的，然后晒着太阳皮肤黑黑的那种美，然后宝玉也看呆了。所以这里面有一段的描写非常特别，就是宝玉在那个农家里面他们待了一阵子，后来要继续办丧事要走的时候，那凤姐就打点了赏钱，那这种就是借人家家里去上厕所啊、洗手啊，然后吃点东西啊，所以走的时候要给一点赏钱。那么最后这个农家的人就出来谢谢凤姐的时候，宝玉就找不到二丫头，他就很怅然啊，非常的惆怅，觉得哎，怎么二丫头不在这里。所以你感觉到北静王是一个遗憾，二丫头也是一个遗憾，就对宝玉的生命来讲，有一些缘分很浅的人，好像有缘会见面，可是无缘受后有，不受后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宝玉的深情常常是让你觉得生命里面在这种缘分告别的时刻，他忽然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感觉到十五回里面为什么会写北静王又写二丫头，有没有感觉这两个人身份完全不同，一个高贵非凡，一个不过是乡野的农家女孩，可对宝玉来讲都是生命里面可能结伴而行的一些对象。我说的结伴而行可以短到 也许只是一分钟两分钟而已。所以忽然想到，在佛教里面常常说两个人同船过河要500年修来，我们会吓一跳，就是你到迄今去渡船，做一个渡船，就是同时渡那条河，它需要500年的缘分才修到渡一条河而已。那渡完河各自走各自的，其实没有后面的缘分了。可是这样的一个讲法会让你觉得身边偶然相遇与告别的人之间的深情跟缘分，其实宝玉整个是在体会这个东西，就是人世间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跟旁边周遭的所有的生命，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因果使我们在一起。那我想一起听《红楼梦》的缘分大概是更深的缘分，大概会比北静王或二丫头的缘分是更深的缘分。可是这个其实是《红楼梦》的重点，《红楼梦》真正要讲的是人在人世间可知与不可知的缘分，所以他都有一种珍惜，特别是宝玉。因为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二丫头那一段啊，他对比写了一点东西，就是二丫头在那边摇纺车的时候，秦钟是有一点怎么讲，他不像宝玉这么深情或教养这么好，秦钟是有一点被欲望所牵扯的一个正在发育的男孩子。那他等于这个时候是宝玉的伴侣，宝玉 很疼他，把他带在身边，可他没事他就要去惹惹那个智能儿，那个小尼姑。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那个女孩在摇纺车，他就跟宝玉说此情大有意趣，就是说你看这个用我们现在小孩子的俗语说这个马子真漂亮之类的。那宝玉就骂他说你别胡说，这样子你再胡说我就打你了，这样。那宝玉其实当然有他的教养，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要去调戏别人，人家像一个乡下女孩子。所以其实有一点对比出宝玉的深情跟秦钟是不一样的，秦钟其实是容易发展成比较有点低级趣味的那种调戏跟调笑。可是宝玉其实当他后来看到二丫头怎么没有出来的时候，他有点惆怅。那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分出来情跟欲还是不同，他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占有，他只觉得似曾相识，而这个似曾相识这样的缘分好像以后没有了， 他有一种爱上。所以宝玉整个个性的这个情的部分你常常会觉得很难解释，就是你会觉得他深情可是并不是滥情。因为如果没有秦钟的对比你感觉不出来，有秦钟的对比你就很清楚了。然后当天晚上秦钟就按着那个智能儿在床上就乱搞，然后宝玉又跑来去破坏他的这个好事。那么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秦钟，我们现在大概看到这个小年龄的男孩子有这种机会大概总是要去占人家点便宜啊之类，他是一个很单一在欲望本身的本身的这个状态。可是宝玉有一点不是，就是他跟北静王的交谈，他跟二丫头的交谈，都是人跟人的那个前世缘分的深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读《红楼梦》不容易读出来的部分。